这句格言的意思是啊，三姑六婆是那种鼠窃狗偷、有伤风化行为的媒介。那么首先咱得告诉大家，三姑六婆是什么？三姑六婆可不是咱们平常说的七大姑八大姨，它和亲戚没关系。三姑六婆呀，加起来是指古代社会的九种女性从事的职业。而这九种职业呢，在古代是很受歧视的。三姑指的是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指的是牙婆、媒婆、药婆、师婆、钱婆、稳婆。具体这九种职业是干什么的呢？咱后边给大伙一一说。这三姑六婆呢，在过去一直是属于啊社会评价比较低的职业。你看啊，我举个例子啊，《红楼梦》里边说贾母去世的时候呢，惜春守夜，给老人这个守丧。他自己一人害怕，就把这个妙玉叫过来陪自己聊天。这妙玉呢，是代法修行的，名义上是尼姑，其实他还不是正式的尼姑啊，就是在庙里头修行。结果当天晚上呢，贾府就被盗了。这时候贾府上一些仆人就说了，你看，我就说三姑六婆要不得吧，你弄个尼姑家里办丧事，她到家里来，你看咱家不倒霉了，这前脚老太太刚走，后脚来个尼姑就把贼给招来了，你看看。所以这尼姑呢，就是三姑六婆其中的一个。咱们也知道呢，这个妙玉呢，在《红楼梦》里边呢是挺特殊的人物，他肯定不会去干盗窃这事，也不会跟外边人勾结着偷老贾去。而且妙玉呢，他并不是这个正规的尼姑，他只是在佛门里边躲病代法修行的。但为什么这些仆人理直气壮的就说这三姑六婆进家门肯定带不来好事呢？还怀疑这尼姑呢是盗窃的媒介呢？这真不是成见，他是基于社会经验呢有一定道理的判断。到现在呢，三姑六婆这类人在现代社会也没有完全消失。咱们这期节目给大伙说说，为什么朱子治下格言里讲三姑六婆是淫道之媒，这三姑六婆在我们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怎么样理智科学的对待这些职业。那么咱首先得说呢，这三姑六婆呀都是怎么来的，都是哪些职业。这三姑六婆是怎么来的呢？她为什么在过去不招人待见呢？咱们说在过去啊，这个女性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女子无才就是德。那么社会对女子唯一要求呢，就是你大门不出二门不外，在家里边要贤惠，相夫教子，这就行了。那女人的闺房呢，除了自己母亲还有自己丈夫，外人都进不得，讲究的人家父亲都不能进去。那么女人一辈子呢待在家里头，书没读多少，也没有见识，说的好听点呢特别单纯，说的不好听点呢养的就跟傻子差不多，因为你跟外界世界是脱钩的。所以呢封建社会里一般女人呢不能参加工作。但是有一些女人呢，你说家里比较困难，因为生活需要不得不出去抛头露面，那么可选择的工种啊真的不太多。最容易的就是前面我们说三姑六婆这九种。那这九种职业呢，因为都是女性，出于工作需要是可以进入后院闺房。那咱们想想啊，进入到个人家的后院闺房，跟这家里边养的有点发傻的女的接触，你琢磨琢磨，一边呢这三姑六婆混社会啥都懂，靠嘴皮子为生啊，一张嘴能说了天花乱坠，另一边是养在深闺啥都不懂的单纯女人。你想想这三姑六婆要忽悠这些女人得多容易啊，她心眼稍微一歪歪就容易出事儿。你把外头勾搭个奸夫进来啊，或者跟这女人琢磨琢磨呀，骗骗他们把家里东西挪出去，或者招了些贼进来，这都是很容易的事儿。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那这家贼咋来的？他也得有人把他叫一声家贼，三姑六婆就干这个。当然我们说这是心眼稍微歪歪点的三姑六婆，就人呢他经不住利益诱惑，在道德上不是那么的拔得住的，他为了出来谋生来，那可能这钱就是最重要的，那为这个呢他干出点乱七八糟事啊，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过去三姑六婆由于能够进入到后院深闺，接触的又都是比较单纯的这些女人，所以 他们做出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就再正常不过了。所以在过去，三姑六婆的这个社会评价是非常低的。你看，咱举例子，你比方说像潘金莲，潘金莲原来不是什么天生淫妇，当初张大户要非礼的时候，他还坚决拒绝，所以被张大户报复，嫁给了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原来潘金莲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挺本分的一个家庭妇女。就是他这邻居这王婆，这王婆就是三姑六婆里占好几个行当的，就跟他套近乎，又是借鞋样啊，又让他帮着做针线活。后来怎么着，愣是把潘金莲给启蒙了，把他跟西门庆之间呢拉了丝皮头，这不就是淫媒吗？最后导致啊，这结果不用我说了，大家都清楚，西门庆、潘金莲全死了。所以这王婆呢，就典型的心眼歪歪的三姑六婆。他为什么干这事？西门大官人许给他好处了，贪财，所以干出伤天害理、缺德的事儿。那么咱们得说说这九种职业，三姑六婆是干啥的？咱们仔细给大伙掰一掰。三姑是哪三姑呢？尼姑、道姑、卦姑。尼姑、道姑呢，咱们应该都知道是啥。这个佛教、道教啊，是我们国家的比较常见的两种宗教，大家都有一定了解。道教是本土的，佛教是外来的。那么尼姑呢，就是修佛的庙里的女子，出家的女子，信仰佛教；道姑呢，就是修道的，道观里的这个女子，信仰道教的。但有人说这俩职业有啥问题？怎么不招人待见呢？人家不都是有信仰的吗？不能说人家是淫道之媒呀。咱们这么说，那正经的尼姑、道姑是不会和外界有频繁往来的，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不理凡俗，甚至念经超度这些事儿，就出去干点这活呢，基本也都是和尚老道出面。尼姑、道姑呢，顶多是出来化个缘。你啥时候见过灭绝师太跑到人家后宅去，跟人家后宅的夫人小姐家长里短的撒蛤蟆五个眼乱扯？没有这事儿。你就包括妙玉，曹雪芹给妙玉的判词是什么？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指，终陷闹泥中。就暗示妙玉啊，说是出家修行，但是贪恋红尘，没有真正做到四大皆空。你连着感情带什么的，他都有。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他没做到四大皆空，所以后来呢，终陷闹泥中这么一个悲惨结局，让人给搁迷烟把他给迷走了，从此下落不明。你像这种事情，在这个过去的笔记体小说里经常有记载。你比方说明代有本书里就说有这么一个混蛋呢，他就垂涎于别人老婆的美貌。他就趁着人家老公外出的时候呢，就拜托一个人，谁呢？这个人叫妙珍，是个尼姑，你帮我去诱骗呢这个人的老婆。这妙珍领命之后呢，没事就以烧香拜佛啊，弄个佛堂为由啊，往人家家里跑，就跟他这个人的老婆俩人好上了，就说呀，我陪你聊天谈心呐，骗取你信任。然后呢，这尼姑就设宴，邀请呢他夫人来吃饭。结果在宴席上下了药了，把他夫人给灌醉了，让这个奸人得逞了。就这种事儿，在过去尤其明清小说里头非常多见，往往是由这些三姑六婆来充当坑蒙拐骗、打前站、急先锋。所以说正经的尼姑、道姑啊，是不会跑到人家闺房跟人唠嗑去了。那能在闺房里唠嗑的，那都是不算怎么正经的尼姑、道姑。你说你四大皆空，安心修行，哪有那些闲事管着家长里短的？你普度众生也不用通过这种方式。所以说这尼姑、道姑只要一进人家深宅大院，没啥好事。所以咱们说这个淫道之媒，不是指那正经的尼姑、道姑，而是经常啊往人家家里窜的。往往你频繁的到人家里去，往往就不是好事。就夜猫进门啊，无事不来，肯定是有点坏事。那么这卦姑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卦姑是什么呢？就过去给人占卜算卦的女的，就跟什么大仙儿似的啊。咱们一听说这就是封建迷信。那么这本身呢，这就不是什么正经行当。你记住，这算命的，他一旦要你钱，十个有九个是骗你的，他是个行当。八大江湖里，金皮彩卦、平团吊柳，第一门金买卖就指算命，他是个生意。他为了钱唯利是图，你想想。那一张嘴怎么说都是忽悠你，这个他为了从你这弄出钱来。所以这卦姑这行呢，过去也不受人待见。所以这是三姑：尼姑、道姑、卦姑。那么这六婆是什么呢？牙婆、媒婆、湿婆、钱婆、药婆、稳婆。其中这第一个牙婆最可恨， 这牙婆这牙呀，其实就是指中间交易的意思。你咱们说过去这个专门有行叫牙行，其实就是充当中介的。你知道中介这里头坑蒙拐骗的太多了，你咱们现代社会也是，你说房地产中介、婚姻中介，这里头的骗术实在是太多。所以过去有句老话叫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就本身对这行的评价就很低。那这牙婆呢，又是牙行里头最令人讨厌的，为啥呢？他是为什么还成说最令人讨厌，人人都恨，怎么还成个职业呢？因为在古代还少不了牙婆。因为古代的这个封建社会啊，这个每家呢，一般大户人家都有家奴。那这家奴从哪儿来呢？你像这丫鬟婆子呀，包括家奴从哪儿来，往往得从牙婆手里买。说白了，牙婆呢就是劳动力中介。可是很多牙婆为了多挣钱呢，他往往他呢是跟这个劳动力市场那边，比方到农村呢，穷苦人家呀，说你这丫头我给你介绍好人家，他从这挣中介费。但你想啊，这种是这手买这手卖，他挣的毕竟是有数的，而且买来的不一定可信，还有成本。所以时间一长，这牙婆走歪歪心眼儿，他琢磨呀，我直接拐来更好，拐来我看上的我也不买了，我直接把他拐过来卖个好价钱。你看《红楼梦》里头那个可怜的小丫头香菱，香菱原来呢，人家是甄士隐的女儿，也是个大小姐，小时候被仆人带着呢去看烟花，结果这仆人上厕所功夫，她就被牙婆呀给拐走了。后来呢，嫁给薛蟠，受尽了气，是非常可怜的。所以这个过去那牙婆呢，相当于现在什么呢？拐卖妇女、拐卖儿童的。你就看吧，这些事儿呢，还一般都是女的干。为啥呢？对拐小孩、拐妇女来说，女性的身份有优势，容易让人呢不起提防心理。特别些老女人看着慈祥亲切，其实那心歹毒的很呢。所以你看现代社会里拐妇女拐儿童这个，这往往女性犯罪分子是主力，搁过去这都属于牙婆范畴内的。那么咱们再说媒婆，媒婆大家很熟悉，说这是好事啊，撮合人家男女，这是有功德的事啊。可是你不知道，媒婆这一张嘴啊，那怎么说怎么有理。在古代男女结婚之前，没什么机会互相了解，是黑是白呀，往往全靠媒婆一张嘴。他给说成了，那他就有钱赚。他当然希望给说成，他往往不管你们婚后是不是幸福，俩人是不是般配。所以过去的媒婆啊，那黑心的特别多。他不像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这媒婆啊，要真想骗，他得一定有很高技术含量。为啥？大家这信息发达，沟通也通畅，你行与不行的，他得见面，他互相了解。那过去呢，互相之间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俩人都没见面，往往就靠媒婆在中间这边说那边说。你看有个笑话，他说的很有意思，就说有个姑娘啊瘫痪了，就能坐着就不能站起来走，那么呢这家里就托媒婆了，能不能给她嫁出去？媒婆说没事，你只要钱多我肯定能给嫁出去。说怎么介绍呢？媒婆把那要介绍的男的领到她家来，说你来相看相看。怎么看呢？这个姑娘呢跟她表姐俩人在一块儿，这姑娘不是起不来吗？她就坐那，坐那干啥？摊煎饼。这姑娘长得不难看，坐那摊煎饼，你看不出她是个瘫痪呢。然后呢，她表姐站一边在那吃煎饼。吃煎饼等出来之后呢，这媒婆就问这小伙子，说这俩人啊，你看那个摊煎饼吃煎饼那个，你是要那个摊的还是要那个吃的呀？你看这小伙子以为这摊是摊煎饼钱，哪想到是瘫痪的摊，我当然要那摊的，他能干活啊，多贤惠啊。你看这媒婆说，你可不后悔啊，你要这摊的你别后悔啊。我说不后悔，结果娶的家一看是瘫痪。当然这是比较夸张的一个故事，也说明什么呀？媒婆过去也心黑着呢，哎，搬弄是非，他反正为他挣钱。所以这媒婆自古以来就给人没留什么好印象。你看这个古装电视剧里那媒婆基本都是那种哎呀妖妖叨叨的那种，哎，就比较刁的老婆的形象，他这个代表过去大众对媒婆的印象。那么师婆呢，可不是说师傅的老婆，师傅老婆那叫师母，师婆说的是巫婆，就是专门啊装神弄鬼欺骗大众从中牟利的女性，她跟神棍呢是一回事儿。当然是师婆神棍这都不是什么好行的，就现在你看东北跳大神那大神那往往是女的，哎，那说白了那就是师婆，那二神那往往男的那就是神棍， 咱们现在有的朋友看二人转里面那神调大全，那唱神调就是从这个东北跳大神引发来的，那就是师婆这行当。那他是为了能从你这整出钱来，没病他也给你说出病了，小病给说出大病，反正他那一摆弄好使不好使的，先骗吃骗喝然后再骗钱。像这样的文艺作品里体现的比较多，咱们在网上找着有一堆。那这师婆钱婆呢，说白了就老鸨子，就是开这个妓院的进行情色交易的这个女性老板，就是各个妓院里头管事儿的，说老鸨子。他为什么这个钱婆是老鸨子呢？这鸨字咱都知道，匕首的匕，下边一个石子，这边一个鸟。这个鸨鸟在中国过去的传说里被称为三大恶鸟之一。说三大恶鸟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恶鸟是枭鸟，就大毒枭那枭，枭雄的枭。这个枭鸟啊，一出蛋壳就得咬死他母亲，为啥呢？把他母亲的骨肉当作食物，自己才能长大。这个枭鸟啊，是和净兽互相配套的。净兽是什么？就反犬旁搁一个这个净然的净。哎，这净兽是什么呢？他一出生得吃自己父亲的骨肉，哎，靠吃自己父亲骨肉他长大了。所以这个净兽食父，枭鸟食母，在这枭鸟呢是三大恶鸟里的第一个。第二个鸟叫枕鸟，饮鸩止渴咱们都知道吧，说枕鸟有毒，剧毒。这毒在哪儿呢？说它的口水，还有说它全身都是毒的，拿它羽毛在水面上扫一扫，这水就毒水了，它枕鸟毒。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宝鸟，就老鸨这宝鸟。这宝鸟呢也被称作银鸟。你看西游记里边，咱们要看原著，孙悟空跟二郎神斗法的时候，孙悟空就变成这宝鸟银鸟，二郎神就不愿跟他斗法了，说怕沾到晦气。但为什么呢？就是宝鸟本身谁见了都觉得晦气。为啥？说这宝鸟啊，它为什么被称为银鸟？是因为它雌鸟跟雄鸟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你看不出细别了，它雌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有人认为呢，这鸟只有雌的没有雄的，所以称宝鸟为万鸟之妻，就什么鸟找它当老婆它都干，说它没有节操，和万鸟相配，也没有贞洁，也不守着什么的。所以这是对宝鸟的一种看法。说这宝鸟呢，这个有三个呀、啊，这个鸟爪。不，一般鸟呢，回钩呢有小钩，它没有，它就三个鸟爪，飞不了多高，但是跑得快。说这宝鸟跟枕鸟啊，它俩是两口子。你想这枕鸟得多毒啊？说宝鸟是没有枕鸟身上那么毒，但是心比枕鸟毒多了，所以天底下这青楼里的老鸨都狠。所以以万鸟之妻的银鸟之名，老鸨作为钱婆的俗名，咱就知道这钱婆多不受待见。你现在咱有时候骂人说你个老钱婆，就是这绝对不是好话。因为过去那老鸨的那心都黑，他首先得逼这良家妇女买进来之后呢，你得接客，他一切都为了挣钱，而且得想法把这女孩啊给带坏了，也跟他一样琢磨挣钱，他才有钱可赚。包括这个嫖客进到自己门来，怎么逗他们多花钱，所以这人心思毒得很。所以你看任何的文艺作品里头提到老鸨的，没有一例是心地善良的，这就说明这个职业在过去多不受人待见。那么咱再说药婆，药婆是什么呢？不是说给人治病，他是专门用各种乱七八糟的药来假装能给人治病，然后在中间呢谋财害命。这药婆呢往往就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药，说是给你解决问题，其实他就是为了钱。你包括王婆最后给潘金莲提供砒霜，让潘金莲害死武大郎，这王婆其实就客串了一把药婆。所以我们说王婆是兼职呢，钱婆的事他也干，媒婆的事他也干，药婆的事他也干。就这老太太王婆是坏透了，就因为她在三姑六婆里兼职。所以最后呢，咱们再说这稳婆。这稳婆是什么呢？就只替产妇接生孩子的女性。这应该是三姑六婆里边啊唯一一个还多少受人尊敬点的职业。但是呢，好职业得好人做，你一边做稳婆一边利用这个机会啊充当淫道之媒的也不在少数。咱们再说为啥说那都一样，就都叫姑或者都叫婆呗？不是，姑和婆的区别呢，主要是未婚和已婚。姑就是未婚的职业，这职业不能结婚。婆呢就不管结不结婚都能干，有的还就得结婚才能干。你比方说你像这稳婆给人接生，你要是个大姑娘没结婚的，你哪懂这个，怎么给人接生啊？ 哎，就哪怕你结过婚是寡妇也没事，寡妇养孩子有老底儿嘛，他懂这个。所以这姑和婆是主要指未婚已婚，也职业要求。那么说现在的三姑六婆跟过去虽然不太一样，但也未必是好人，一样有不少破坏家庭做淫道之事的，甚至很多呀，这个借这些职业来进行诈骗，你要格外注意。你比方说这个2013年的时候，福建呢出了这么一个事儿，有这么俩人啊，从安徽来的，哎，这俩女的发现呢，这个福建当地农村呢留守老人很多，而且大多数都信佛，于是就假扮成尼姑骗钱，先虚构啊某个寺庙要办寺庙60周年庆典，哎，赠送开光挂牌，骗的倒是不多，有几千块钱，这一看不够啊，干脆吧，白天各家各户的乱窜，上门推销啊，讲佛呀，然后才好点到晚上盗窃，结果后来被抓住了。你看这吧，淫道之美，这在三姑当中尼姑，当然这是假借尼姑身份，但他为什么能借这身份呢？无非就是利用宗教麻痹别人，能获取别人信任。所以大家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谨慎，咱们现代社会也经常有假借宗教之名出来行骗的，哎，你都得格外小心。当然咱们说现在三姑六婆呢，也不一定特指哪个职业，往往指什么呢？具有三姑六婆这种特质的人啊，这女的一天不务正业，走家串户的，扯老婆舌，扯人闲话，特别愿意给人保媒拉线的，像这类人往往大伙把他归到三姑六婆里头。说帮人家成全好事，给人介绍对象，这本来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夹杂很多私心，那往往就一下就进入到三姑六婆那种不良的境界当中。你看为啥有人特别爱给别人做媒？咱们细心朋友会发现呢，生活当中有很多女人，哎呀，就给喜欢给别人介绍对象都上瘾。这种女人的年龄涵盖各个阶段，哎，那这些喜欢给别人做媒的女人，基本都有那么个共同特征，就是特八卦，就特别愿意探究男女之间各方面的隐私，乐此不疲。那所以她为什么喜欢做媒呢？就是要光明正大的八卦你。你要是不愿意说，她还劝你呢。说你不跟我实话实说，不讲你的隐私，我怎么能找到适合你终身伴侣呢？就往往这时候他那种心理的阴暗心理特别愿意探究你隐私，往往这样人里头有不少人热衷于给别人介绍对象，就我说光明正大的八卦呢，甚至呢有些自己还没有丈夫呢，他也喜欢给别人介绍，结果是打着给别人做媒名义呢，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成人家老婆了。还有已婚的，如果说他这个跟男人呢夫妻恩爱家庭幸福，那倒可以胜任。事实上呢，喜欢做媒的已婚女人很多都是自己婚姻不幸福，做着做着把自己弄出婚外情来。所以你现在看，特别是打着闺蜜旗号到处给你介绍对象的，你都得特别注意。为什么说防火防盗防闺蜜？你这闺蜜有可能就是三姑六婆，有这样就是潜在特质的人。那么说咱们今天给大伙讲这三姑六婆什么的，咱不是歧视任何职业，职业没毛病，有毛病的是人。三姑六婆在现代社会里呢也是正当职业，就除了咱说什么钱婆呀，这类牙婆以外，也有可以是正当职业。问题是你正当职业你歪着心眼去干，那就不对了。就是同样职业别人都这么做，按正常的职业规范，你非得是打破这行规，非要跟人家深入交流，探究人隐私，进入人家私生活，那你有这样的行为方式，你就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要么你是带着某种目的，要么就是纯粹的你拿人找乐。这些人咱们记住，淫道之媒敬而远之，惹不起才能躲得起，一见这人你躲他远远的，你不理他他就害不着你。所以远离三姑六婆，以免他影响家庭，影响自身的安全，这是我们现代人行走社会时候要注意到的。所以三姑六婆无论在什么时代，咱们都要格外的警惕，格外的加小心。